想想看，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呢？很简单，现在呢请你离开你的座位，去找三个你不认识的人，然后跟他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智慧人八大问，你是智慧人。就是这样，找三个人。一定要找到三个哦。不用了，我这里可以控了。我应该可以控他出来。
不是我放的，是我放的，这是我放的。
你这边出不来，
你这边出不来，
真的。处境是什么？处境是这个。那个老师叫你去找三个人，反应是什么？反应你就真的站起来去跟他们说了，对吧？那有真的站起来找三个不同的人的人，请举手。好，恭喜你们，对自己说我是智慧人。你不觉得你是智慧人吗？那你说我没有出去，我没有去找三个人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我没讲话，我只问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讲说请你去找三个人，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告诉你去找三个人，如果今天不是呢？如果今天是别的事情发生呢？你知道吗？当我们今天在讲说智慧人跟愚昧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说当你在思考智慧跟愚昧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智慧人，什么叫愚昧人吗？你说我不知道，那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就看看圣经上的定义吧。在我们知道圣经上的定义之前呢，可能我们要先思考一下，就是智慧人有八大问啊，你要问你自己八个问题。当你在问你自己八个大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你的问题就是：您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您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这样讲好，我先举自己做一个例子。今天我是一个讲员，对吧？讲员呢就要用投影片，对不对？如果投影片不 work 怎么办？那它就是不 work 啊，就是不管用的意思，对吧？那不管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如果今天是你在公司做 presentation， 如果今天你在学校轮到你做报告的 presentation， 如果今天是你要去做一个生意要 present 你的东西给那个。Potential customer， 你可以赚到一笔钱，然后你的电脑就不 work， 请问你当下的反应会是什么？想一下你当下的反应会是什么？你当下的反应会是什么？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当下的可能的反应会是什么？你当下的可能反应会是什么？很生气吗？很紧张。 OK， 还有呢？用方法解决，但是你想尽了各式各样办法，终于八点半开始了，轮到你了，轮到你去跟那个客户，你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了，你怎么办？金弟兄常常讲到，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万一你的电脑不管用，然后你就是要用到电脑，你怎么办？
我还没有这个情况。
我想想看，你们不一定站讲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去课堂上做，如果我们在座有学生的，大学生的，你要做 presentation， 然后呢它不 work 了，那老师同学都在台下看着你，或者说你做一个生意， 你这个报表，你这个东西就要出来，人家客户就坐在你前面，你弄了半天弄不出来，那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焦虑、
焦虑，还有呢？如果你是主管的话，那你旁边刚好有手下的话，你会怎么样？
会责怪。
会责怪人，还有呢？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处境，然后在这处境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反应，可是这个反应啊，通常到最后可能会加重它的后果，也可能没有办法加重它的后果。所以不管有没有加重它的后果，到最后就是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使得后果变得更好还是更不好。比方说你现在轮到你 presentation 了，你很焦虑，因为电脑不 work 了啊，对不对？那这个焦虑有没有帮助？没有。骂你的手下有没有帮助？没有。可是你骂了，对不对？可是你还是焦虑了。所以可能我们要思考的是，当你面对一些处境，面对一些压力，有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常常会用什么反应？而这个反应就显示出你是个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就这么简单。你如果把人家痛骂一顿，说你们教会是怎么搞的，连这个投影片都搞不出来，那人家就说啊，这个李老师会骂人，这个投影片搞不出来，没有投影片就不能讲吗？我讲的是真实例子，我们现在投影机真的是不 work， 你明白吗？如果说现在轮到你在学校 presentation， 然后呢你们三个人一组，就到时候不 work， 老师就问 what's wrong， 问你们，那你就说什么都是那个夏娃惹的祸。你开始说报告老师，我 prepare 都很好，我预备都很好啊，可是不知道那个张大宝做了啥事，现在我电脑不 work 了。你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重点就是当你反应出来的时候，它对于整个状况会是更好还是更不好，然后什么叫更好，什么叫更不好。也许在我们进到一个真正我们今天要解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其实我刚刚不是说请你站起来跟人家交流一下，跟人家打个招呼吗？这就是一个处境。你为什么站起来？因为讲员说了嘛，而且讲员说好像在社交礼仪上应该一个礼貌，你就站起来。那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哎，刚刚没有站起来，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站起来？报告老师，因为我比较晚到，我搞不清楚你说什么，所以我就坐在那里没动。报告老师，我听见了，我明白了，但是我不想动，为什么呀？因为每次你们讲员哦，一声命令，我们下面人就忙得像无头苍蝇，凭什么就你讲员来指挥我们呢？所以我不动。那也许是我不想动，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大家，我不认识大家，我不想主动去跟人家打招呼，你知道吗？跟人家主动打招呼要有勇气的，我不想去。可能你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今天外面的所有的行为其实都从哪里出来的？都从你的心里，只是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从你心里出来而已。所以当我们在讲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有这几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吧。你习惯读英文的就读英文，你不习惯读英文的那你就读中文吧。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请。然后这一句话就告诉你说，你如果敬畏耶和华呢，你就会知道，你有知识，你会有见识，你会知道的。可是愚妄人呢，他不单单是会去藐视，意思是说他可能知也可能不知，他有这个知，但是他会去藐视，他也可能真的不知，所以出来就是愚昧。那么在箴言书里面呢，这一段经文呢讲的愚妄人是讲的是第三层次。在箴言书里面啊，常常用三个箴言书用四个不同的希伯来文讲我们人啊很愚昧。第一种愚昧呢，箴言书把它翻译成为simple， 就是 愚蒙人，意思说需要被启蒙，需要被开导。所以我们 once a while 我们都是第一层次的愚昧，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然后第二层次的这个愚昧呢，中文的圣经就把它翻成愚昧人，意思就是说他被教了，但是呢他学不会啊，然后呢学不会就要努力去学，可是他不想努力，这就是第二层次的愚昧。第三层次的愚昧呢，中文圣经常常把它翻成愚妄，意思就是说教了呢他不会，他也不想学，而且他说我为什么要学呢，他是有那种抗拒在那里，然后甚至来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我为什么要学，我为什么要学呢，对不对，我有我的意思啊，我有我的智慧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呢。那第四个层次的愚昧，这个中文圣经啊有翻出来跟希伯来文是一模一样，然后这个希伯来文呢是人人都会读的那一句话，就叫做拿巴。谁是拿巴？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叫拿巴？有。谁叫拿巴？哎，这个拿巴是这样子哦，当年呢以色列王朝里面呢有一个王，他还没登基做王的时候，耶和华指定他要接续现在当时的那个王，叫扫罗王。耶和华指定大卫王，指定了他将来会做王，可是他那时候还没登基做王，那扫罗王就想追杀他，他就逃，他逃的时候呢他就逃到荒郊野外。那你知道 你就等于是今天 拿我们白话文来讲，就是你是通缉犯，你这个通缉犯呢这个国王要追杀你，这就是背景。然后他就逃到荒郊野外，他就去帮人家，就等于今天我们讲就帮人家看店看门，然后给人家收那个保护费。所以呢他就去跟他要说，我帮你们看羊啊，现在时节到了，你给我们一点吃的喝的吧，我们手下都渴了饿了，给我们一点点饼啊，给我们一点点水喝吧。结果这个主人这个拿巴就说，哈，大卫是谁，最近背叛主人逃跑的人多得很，意思就是说我效忠于扫罗王，你这个人是叛徒，你这个叛徒你还敢来跟我收保护费，他不愿意的。结果他太太啊，一听这个大卫发脾气的说，好啊，拿巴你竟然不给我们保护费，明天这时候你等着瞧。所以拿巴的妻子就很紧张，就自备了那个酒啊，葡萄酒啊，饼啊，然后给大卫王，然后就说，神指定你做王啊，你不要随便杀人了。然后大卫说，哦，对哈，所以他就没有去追杀那个拿巴。然后这个太太就跑去跟丈夫拿巴说，就把前因后果通通告诉他，就这拿巴吓得魂不附体就死掉了，我估计把他心脏病突发或中风啊，虽然圣经上没有说。然后当拿巴的妻子去跟大卫求情说你别来杀我丈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丈夫名字叫什么，岂不正跟他的名人是什么一样吗？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拿巴这句话就是说是藐视神的人，就是说不但是我拒绝学习，我拒绝顺服，而且你耶和华算谁啊？你耶和华指定的人要来接扫罗做王，就一定要听你的吗？是这种味道。所以圣经上把那个拿巴愚顽人愚妄人，有时候翻成愚顽顽固的顽，有时候翻成愚妄，就是你们现在投影片上看见的。那在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会有知识，但是呢如果一个藐视神知识的人，肯定就不会把知道有关神的那部分拿出来用，那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愚妄。然后圣经里面接下去讲什么，他接下去讲说有吗，哦，对不起我还看不见。好，接下去他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什么，聪明。所以智慧是什么，智慧是首先你要知，其次要拿来什么用，怎么用呢，就是存着敬畏神的那样的敬畏拿来用。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圣经里面讲这个智慧跟愚昧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开始，因为我们开场嘛，在问你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然后呢我们现在就从一到十哈，给自己评估你的智慧是从一到十，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好，开始打，你自己给自己打，开始打，打完了我要问的， 打完了，很好，打完了。来，我们来问一问，你的智慧是五的，十就是表示相当相当相当相当有智慧的人啊。你的智慧是五的，请举手。我会一级一级问上去，认为自己智慧是五的，请举手。不要客气啦，我不是讲愚昧，我讲智慧，你应该不要客气的啊，明白吗？好，认为自己智慧是五的人，请举手。我觉得你们挺有智慧，怎么才举五呢？好，认为自己智慧是六的人，请举手。好，认为自己智慧是七的人，请举手。好，认为智慧是八的人，请举手。好，九的人请举手。啊，你们不举手啊？好，那我举手。认为自己智慧是十的人请举手。好，那我们假设智慧跟愚昧，我们再来对比啊。如果我认为我是智慧人是九的话，我就认定我有一分的愚昧。我如果认为我智慧是八的话，我就认定我有两分的愚昧。所以我现在再一次开放出来，你的智慧是多少？你总不要告诉我说，老师我不举手表示我零吧？不可能。好，说说看你的智慧是多少。你的智慧是多少？好，那个举七以上的人请举手。七以上，七八九十的人请举手。好，这些弟兄姐妹，我麻烦你勇敢的站起来，因为你是智慧人，智慧人当敢站起来啊，站起来。好，哎，没有关系啊，你站起来没关系啊，往后转。哎，怎么我们智慧人都坐比较前面呢？好，请弟兄姐妹看看这些智慧人。好，请坐。你们，你知道结婚的时候，西方的婚礼都会问说，在场有没有人反对他们结婚？有人请站出来，对不对？啊，我们现在也采取西方文化一下。刚刚站起来的人，他们都认为他们是七八九十，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要反对他的？有的话，有的话可以举手。没有人看你的，只有我看你，你放心啊。啊，有没有人啊赞成？啊，对对对对对，啊，挺有智慧的。有没有人赞成他们是七八九的人？请举手。啊，你赞成他们是吗？你赞成吗？你举手，对不对？你赞成谁呀、啊？你赞成谁？啊，那他们刚站起来，你也觉得他们真有智慧是吗？啊，他们有站起来吗？有，那不错，那表示名副其实啊。嗯，那其实你怎么知道对方有智慧？你说李老师，你刚刚不自己举了给自己贴金举多少酒，你凭什么举酒？你们怎么不 question 我们呢？对不对？真的你要 question 啊，就是说为什么我给自己举酒？我跟你说，那是我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你怎么知道我是智慧人？你根本都不知道。但是圣经上说我们可以辨别的，那我们就用路加福音，我们来辨别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智慧人。不是他说了算，真的不是，而是他真的名副其实是个智慧人。所以呢，我们来读一读啊，就是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好了，我认为我是善，对不对？我外面我认为我出来都是善嘛，善行都是好的，都是对的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我认为我表现在外面都是根据我敬畏神来的，所以我出来的都是有智慧的。如果我真的这样认为的话，那肯定是从我里面出来的，对不对？可是我里面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智慧呢？从外面嘛，你从外面来看。所以你要看一个人是不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你就得看他的什么行为。但问题是，今天我穿着这样西装笔挺的啊，穿那么好看，你怎么看得出来我里面有没有智慧呢？ 今天那个假冒为善多得很，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善真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呢？那耶稣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一个逻辑性的关联，逻辑性的关联就是说，你外面是什么样子，你不要归咎别人。今天我对于这个投影机不能够 work， 我很生气，我这个生气，我很生气，这个生气。然后你说，李老师，你脾气很不好，你为什么生气？我说没有啊，我是脾气很好的，你们知道吗？我是很温柔、很有好脾气的人。那是因为投影机不 work。你说，哎，李老师，我看你呢是挺有耐心、挺有爱心的、哦。那今天你们家小朋友这个数学一加一等于二算不出来，你干嘛生气？你说我平常很有耐心，我平常从来对小孩都不发脾气，那是因为那个小孩子哦让我抓狂。你听见没有？就是说我们都在讲说我外面都很好的，然后呢你说可是那你为什么发脾气？我说不不不不，我真的是脾气很好的人，我之所以会生气，那是因为有一件事情，那是因为那个人。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今天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你们谁都不知道。然后呢外面就有一根火柴，这根火柴咻进来，然后它就嘣爆炸了。这里面是什么？汽油。可是今天呢又有同样一根火柴，今天也同样一个 liquid 在那里，然后外面火柴也咻下来，然后呢什么事儿都没发生。那这里面是什么？水。所以火柴还是火柴，明白吗？外界的事情就像一根火柴、一根导火索、一根导火线，然后呢你里面，你里面是什么？我们可看不见。如果没有那根外面的火柴，我们还真不知道你里面是汽油还是水。如果没有外面那个火柴，我们还真不知道你里面是好脾气还是坏脾气。这样明白吗？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在告诉你一个逻辑性的，我们这个人呢、啊，有外面被人家看见的部分，可是呢，外面被人家看见的部分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外面的人事物让你成为那样子，是你里面，你里面是什么？你里面是汽油，外面那个小孩子很不听话，你就发脾气。你里面不是汽油，外面那个小孩子不听话呢，你不会发脾气。你会来问他说：“小宝，你在闹什么？”他说：“哥哥打我。”那为什么哥哥打你，你就不开心？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吗？你不会发脾气的，你反过来可以成为帮助你们小孩从那个很沮丧、很懊恼当中帮助他走出来，这个就叫智慧人。所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就是在告诉你说，我们人是这个样子的。你在外面所看到的这一切，这一切，这一切。也就是说，今天你所看到每一个人的外面，他如果没有结果子，枯干了，结出来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外面的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从里面这颗心。我们外面的这些东西是从里面出来的，从里面这颗心。所以当我们外面出来那些愚昧、那些不敬虔、那些邪恶、那些黑暗、那些做的那些言行举止，你不要说是因为外界的人事物导致我发脾气、导致我伤心、导致我生气、导致我怎么怎么的，不是的，它是从你里面出来的，从你里面就这样结果子结出来的。所以当你去看从你里面结果子的时候，这个心啊是这样结出来的，从你里面慢慢就这样生等生出来的，这样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在思考我们这个人外面跟里面的关系的时候，他是把人比喻做一棵树，是 organic 有机体的，也就是说你外面的东西不是无意识的，无意识那是你认为，真正学过这种圣经心理辅导学的，从你外面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你里面，就是说你在外面的言行举止是从你里面出来的。那有人的心是正的，正的的人的心就从他这个所存的这个心里面，他出来的，即使那个处境很不好，但是呢，他会面对处境，他还是可以什么，好好的去回应，好好的回应。比方说，你可以有智慧的去回应他， 可以是敬虔的回应，良善的回应，不是在黑暗中，是在光明中，这就是好果子，你就是这样回应。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说你这个人是愚昧人还是智慧人的时候呢，就看你外面的行为，那你外面行为怎么样子把你这个人的心表明出来呢？我跟你讲，平常就是修火山不动的，然后等到有一个处境就可以把你这样子嘛牵引点燃。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的肢体，透过我们的手脚，比方说今天我回家了，然后呢我的丈夫给我烧了一碗牛肉面，然后我就这样，我的表情说明了什么？我的表情是透过我的肢体，透过我的言行举止，我的表情就说明我对这碗牛肉面不爽，我不开心，我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让我的眼神，让我的嘴巴，让我的音调变得那么糟糕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平常跟人家相处的，耶稣说我们跟人家相处的，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对不对？这个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是从我们的言行举止外面出来的。我说我爱他，我真爱我的邻舍，我的言行举止应该跟上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言行举止是从你里面，从你里面出来的。你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第一大诫命是在这里面，我们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是我们是爱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真的里面有神，还是只有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这颗红色心就不就可以表明在外面，就真的可以去爱邻舍啊，真的可以是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所以当你去思考的时候，你可能要思考，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它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当你讲到说从你心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第一大诫命你跟神对准了。我们在座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信耶稣的，你跟神对准了的这个对准，你说我跟神对准了，我第一大诫命我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他了，你里面真的有神吗？你里面真的那个根源有耶稣基督吗？你里面的动机真的是所作所为都是出于爱神吗？其实就在于你的第二大诫命，就是你跟邻舍马上会看得见。所以所有的人际关系哦，包括我们同学相处，包括教会弟兄姐妹相处，包括夫妻之间，包括亲子之间，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只是愚昧人他从来不去问八大问，所以呢他就是恶性循环，一直恶性循环，他永远不会进步。然后呢如果他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他都怪别人，都是别人，都是别人，都是别人。但是智慧人不是这样，智慧人会思考，他会问，他会问八个问题来检查自己的心，来知道到底我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心啊，为什么要保守我们的心呢？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的心很深，深到一种程度啊，人心像什么？像那个深水。你知道什么叫深水？深水是很黑的，是看不清楚的。在海洋里面，你说老师谁说的那个海洋里面看得见的海洋动物，我都看到那个鱼游来游去哦，很深的地方，那是人家拍电影，拍电影当然要让你看清楚嘛，是不是？真正在海洋很深的地方呢，是黑的，你看不清楚的，真的。所以呢人心呢怀藏谋略，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像深水一样，那明哲人才能够把它吸引出来。什么叫明哲人？有两种不同的英文版本的翻译，一种叫做 a man of understanding， 明白的人，知道的人；另外一种翻译叫 insight， 有洞察力，有见识。insight 看见 ，in 看得很深，看得很深的人。也就是说，今天咱们这个智慧人八大问是要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智慧人，也就是说帮助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因为你不一定都认识你自己的。不一定， 你不习惯问你自己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不了解你自己。比方说我们就随便聊天这样聊好了，你今天为什么来？苏佳，你今天为什么来？大刚，你今天为什么来？学霸拉问。啊，再问问看，林毅兄为什么来？哎，君伟兄为什么来？哎呀，金弟兄为什么来？
再复习一下。
啊，那这些都是熟人，我们问不熟的人好了。问不熟的人，曹磊为什么来？哦，因为星期五就是要来。其他人告诉我为什么你今天要来？因为被团契的弟兄姐妹拉过来。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因为什么 peer pressure 所以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因为那个 flyer 送到我们教会了，所以我们来。因为某弟兄某姐妹打电话来说，哎呀，卖个面子给我吧，捧捧李老师的场吧。有没有？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呢，你好像做事从来没有问你自己 why， 你没有学会安静下来问你自己，哎，为什么你看中这个张大宝？那没有结婚的为什么看中这个张大宝？为什么看中那个李阿花？为什么？那婚前恋爱的人都是这样啊，他都觉得我他很吸引我，结果婚前吸引你的所有的优点，正好都是针对你生命里面的弱点。然后等你结婚之后呢，所有他先前你看为优点的，通通都变成缺点。我们辅导过很多夫妻哦，特别是基督徒婚姻哦，挺好玩的。婚前呢，他就这样结婚了啊，婚后他就开始，他们之间就出了问题。我就问他，请问你结婚前你看中他什么？他说那时候我们大学时代哈，联谊，然后大家都很陌生哈，深色，然后就看他很火热啊，这个打招呼让你 feel comfortable， 你知道吗？就说哎，你要不要喝水啊？怎么样？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男的很不错，很会怎么讲？很会照顾人，很有义气，很讲义气，很照顾人什么的。然后我说，那你婚后你现在的 complaint 是什么？他说，他三五不时就往外跑，他外面的朋友很多，他都照顾到朋友，都不照顾到家里。可是这正是她婚前看见她丈夫的优点，对不对？所以你婚前为什么看中他的优点呢？哎，你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在问你自己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图案，就是让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外面跟里面的关联是什么呢？我跟你说，我们很少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碰到这个人事物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黄色的这个是一个图案代表，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对我们造成有点压力，然后呢它就像一根火柴一样，它这个处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处境是外面的哦，现在外面发生一件事情哦，临到我身上哦，然后呢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哇，那根火柴就把我们这个人怎么样点燃起来了，你知道吗？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就从我们这个人的心里面，透过我们的身体，我们开始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有一些反应，明白吗？是我们整个人，然后这个反应呢，就把我们这整个人激动起来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你所有你的这种情绪的激动、生气、伤心、难受、尴尬什么的，大概都可以用这个图案来表示。然后呢，我请问你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圆圈圈拿掉，不看这个圆圈圈的话，你可能就会这样讲。比方说，你今天本来在这里心情很好，你们家小宝跟大宝在吵架，那吵到小宝跑来说：“妈妈，哥哥打我。”那大宝也说：“妈妈，弟弟哈也打我。”哇，你就很烦，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大宝，孔融让小宝。”大宝就很生气说：“妈妈，不是我要生为老大，是你把我生的。”哇，你这个更生气。然后小宝，你就说小宝，你要让哥哥，你不要这样跟哥哥争，你要尊敬哥哥。那小宝就说：“妈妈，我为什么要让他？你为什么不把他生我老大？”哎呀，你就说小宝要做老大，老大不想做老大，你就觉得很烦，说：“哎呀，你们俩生你做老大，生你做老二，哪是我能决定的？你们怎么怪得起我？”哇，你也生气起来了。当时我跟你说，你可能会这样想， 大宝跟小宝吵架，我去劝架，他俩反而怪我，然后呢我就气得要死。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圆圈圈的这个我们身体，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心是用我们的外面的肢体作为一个工具，表现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你把右边这个圆圈圈拿掉的话，你可能今天就会说是因为处境，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是因为这些事情，所以呢让我这个人全身怎么样被点燃起来，然后你就会怪什么，你就会怪这个外面的那个发生的事情，怪外面的人事物。当你这样怪外面人事物的时候，你说都是外面的人事物使我这个人被激动起来。其实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还不了解你自己，哎，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你为什么会做你所做的事情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哗？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这个人里面，你有一颗主动的心。我们身为罪人，我们有一颗倾向于为自己说话，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拿要得我自己想得的，我要我所要，而且现在就要。我们有这样一颗主动，我们在想，我们在做判断，我们有喜欢，我们有讨厌，我们里面有这个主动的喜欢跟不喜欢。如果今天你来这里，那是因为你的心里面还有一点点想要听神的话，所以你来。那有些人是有很强烈的欲望想听神的话，所以他来。我们里面有我们一颗心，我们喜欢什么，我们讨厌什么，我们认定什么。而这颗心，不管我们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都跟永活真神有关。因为人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生命气息的时候，就是定规我们要依靠他，我们是本于他，也是依靠他，也是要为他而活。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亚当犯了罪，我们这一颗人的心就堕落了，整个人堕落，我们的心不会再想到为神而活。但是不管你想不想为神而活，终极来讲，有一天你都要到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那真的都是要接受他的审判。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我信耶稣，我的罪被赦免了，可是今天我在这个地上，我怎么活出来，将来过得了上帝那一关？这个叫智慧人。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完全被上帝接回天家，那是因为你还有需要不断成长的地方。神就许可一些人事物在你旁边来熬炼你，然后熬炼的最通常能够熬炼你的，以结婚的人来讲，就是你的配偶。神肯定绝对第一个是用你的配偶来熬炼你，第二个就是用你们家的小朋友，神肯定就是用你们家的小孩来熬炼你。那你说感谢主，老师，我今年28，我单身，没有丈夫，还没有孩子。恭喜你，神就用你的朋友来熬炼你，你旁边的周围的朋友来熬炼你。那不管你做什么，你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这就是你心里面的动机。那心里面动机，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心眼心见》，那里面有35个 X 光问题，就一直在问你。他用那个35个 X 光的问题，其实那个问题我们说是照妖镜哦，把人心哦很多欲望都照出来。他就问你，什么事情让你很开心？冰淇淋。什么事情让你很伤心？老公对我摆臭臭脸。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今天很生龙活虎、很来劲？张大宝追求我。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活得很有意义？今天我的 project 被老板肯定。什么事情会让你很伤心？今天大宝结婚发出来的喜帖，新娘不是我。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尴尬？今天做 project 被老板摔到地上说 How stupid you are。 什么事情会让你很生气？我叫小孩子听我话，小孩子不听我话，我没有办法掌控他，我很生气。今天什么事情会让你很 frustrating？ 跟你讲了多少遍你都讲不听。什么事情会让你 why？ 你为什么？其实这些问题问一问，大概都把你里面的动机、你里面的欲望都问出来了。今天如果真的老板呢，你们假设工作的人，如果你的上司不赏识你，如果今天你是学生，老板把你的 paper 一丢，说 How stupid you are， 你这个 paper 写什么烂的要死，给你 F。 好， 他还不是把你叫来说，李阿花，你知道吗？我很想给你 A 也很想给你 B， 也很想给你 C， 但是你实在写的不好，真的我已经给你两次机会了，我实在没办法给你，所以我现在给你 F， 希望你不要太伤心啊。他还不是这样把你个别叫来，好好跟你讲哦，他是当着全班面前唰丢回去，或者说你的老板 project 就把你这样丢下去，或你的丈夫就当着两个小孩子面说，做妈妈的有像你这样做吗？你会觉得怎么样？请问如果你真的是当事人，被人家这样一批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来，姐妹，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啊，受伤感受，哎，感受是什么？感受还不是受伤，受伤是这样讲好了，今天我们开车，结果有个喝醉酒的人啊，他就开车没有守交通规则，就撞到我了，然后我手背就断了一条，就血淋淋的，对不对？然后911就来了，然后请问我现在手背一直在流血，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痛，我感觉很疼，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在人际关系受伤害的人呢，911来要把他送走的时候，要送到医院急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 Doctor hold on，医生护士且慢，先不要把我送到急诊室。这位大哥，请问你为什么要喝醉酒？请问你为什么要撞我？你说、这里在流血哦，然后你还问人家，你不要命了，你不要活了。这就是大部分弟兄姐妹在被人家得罪的时候，你应该感到痛，那痛就要怎么样，去急诊嘛。可是我们常常不要去急诊，为什么我们不想去急诊？为什么我们这里痛得要死啊，不要去911，不要去医院，反而还问人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去问人家？我们要让人家知道人家伤到我，可是你不用让人家知道，你不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伤到你，因为你在流血就是他伤到你的明证了，你还要问他吗？这叫愚昧人。那你为什么想问他？为什么？因为你想要他跟你道歉。可是说真的，他跟你道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跟你道歉完之后，你这只手臂就滴接回去就好了？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要他跟你道歉？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抓住你说你为什么撞我的时候，其实你早就撞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也流血了，但我为什么要问你？因为借着这样子可以显明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这样的人是很 self-righteous 的人， self-righteous 的人就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经历神的赦罪之恩，因为他不会到神那里去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你来医治我，我需要你来赦免我，因为他没有经历到神的赦罪之恩，所以他没有赦罪之恩可以给出去给别人，他是空的。所以为什么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不容易饶恕别人的人？圣经里面讲啊，说你要饶恕70个7次，能够饶恕70个7次人是里面很有爱的人。那我们人都，你我都一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不会比你好，你也不会比我好，我们人里头是没有爱的。我们唯一要有爱，要能够别人伤到我，我能够马上给出爱，那一定是我平常这个杯子是满的，那就是隐含平常耶稣的救恩是在我身上，而且我是很 consciously， 我是很警觉意识到这一点，我才能够给出去。但大部分人，特别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活得好像出事的时候上帝都不在，耶稣也不在了，所以只有我要为自己来伸冤，你为什么撞我？所以就变成你老是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然后这时候你说，老师不是啦，我平常都是很 kind 的人，我从来都不跟人家计较，只有当他伤到我的时候我才这样子。其实不是，你这个里面 kind 的不 kind 的我们不知道，等到人家撞你一下我们就知道你 kind 不 kind 的，你知道吗？你平常好不好我们哪看得清楚啊，根本没有东西把你显明出来的，直到人家撞了你一下之后才发现什么，你里面有一颗主动的心在想在说在做。我认为全天下人都不可以伤到我李台英，我认为我有权利这个样子，所以当你伤我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你知道吗？我不高兴的时候呢，我的思想里面认定 How dare you are， 你岂敢如此对我。 这时候当别人撞击到我的时候，我的情绪马上因着我那种思想跟上来，我的情绪就出现说，哎呦，你伤到我不好受，我不喜欢。所以当我的情绪说我不喜欢的时候，我马上做了一个决定。我那个决定就是什么？我决定要捍卫我自己的权益，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踩在脚底下。因此我就会束住我的外面的手、眼睛、嘴巴、鼻子、我的音调等等，我来跟你抗争。所以当我们在想说我们为什么会做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一颗人心，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请你特别注意一下，是我们特别标起来黄色字的部分，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字，就是翻成英文就是 ALL， 一切所有，在时间上一切的时间没有一分例外，在思想上所有的程度没有一个例外，在那个恶的那一部分来讲没有一个例外，意思就是说以时间来讲没有一分钟是例外的，以我们所想的那个幅度涵盖面来讲没有一个例外，以程度来讲没有一个例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很撞击我们，因为大多数你我，我们好像都不承认我们那么的，特别在教会里面有些讲员是比较高级讲员，他们用的词比较高级，我是低级讲员，所以我用的词比较低级，所以我现在就用低级的词汇来跟大家对话。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下三滥，但我认为我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贝哥哥，但我认为我是。然后圣经里面我们在讲辅导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我是下三滥，那么你也是。如果我是贝哥哥，那个字合在一起就念那个字就不要念它了。如果我是贝哥哥，那我们相同地方多过不同地方，你跟我也一样。我就不相信你会比我好到哪里去，我不相信，我真不相信我们在座有谁会比我好到哪里去。你说李老师，我们翻翻吧，从小到大，从小你偷人家的东西，对，从小你考试作弊，哎，对，不好意思，这是事实。好，你一本账翻嘛，对不对？我偷人家东西这是真的，我真的还偷了我们学校台大图书馆系台大的书偷出来了，然后呢还偷了那个 supermarket 里面的糖果，然后小时候很穷，还拿了那螺丝起子哈。当时那个车子车牌是管制的，所以呢常常在报纸上看巡赏那个遗失的私牌车牌，然后我就在想，哇，5000块很大，你知道吗？很大，当时5000块很大，我就心想，我呢就拿螺丝起子把人家车牌卸下来，所以我就拿着螺丝起子带我们家小狗遛狗。可是呢这胆子很小，没事呢就想都没有人哦，那就想没有人哦，没有人啊，然后真没有人，可是又不敢。最后下定决心的时候呢，人跑出来了。然后呢，我就在那里看着我们家小狗遛狗嘛。所以最后都没投诚，还好感谢主普遍恩典，神勒住我，不然我今天大概就被送到警察局。好，你说，对。然后你再追我，你再追，所有你都追到1985年。那一年我信耶稣。好，你说信耶稣了你应该很完美了，对不对？不好意思哦，你再从1985年再追。请问我信耶稣之后有没有，虽然没有作弊啊，有没有说谎？有。哦，有，不好意思，我信耶稣之后我还有作弊，我想起来了，不好意思。这个很丢脸的哦。对。不好意思，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作弊了。我跟我们老师认罪去了，所以那一刻也就不及格啊。你说我们信耶稣之后还有没有再犯过罪？有没有说过谎？有，对不对？有没有偷人家东西？没有明目张胆偷，有暗地的偷。我还记得那个刚信主，在美国那个当时我还戴隐形眼镜，然后我们去 supermarket 就买隐形眼镜的药水，一瓶4.25块，4.29块还是什么？然后呢它是6瓶打在一块，就是一个包装，我就拿了，因为我要买6瓶，就它打下去扫描是一瓶的钱。我看了一眼，我没说话，真的我没说话，然后就怎么样， 就这样带回家。他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都很正当的，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那次带回家就觉得，每次用隐形眼镜药水就想到这件事。啊，一个礼拜受不了的，跑回去说：“对不起，我上次我买了你六瓶哦，你只打我一瓶的水，现在五瓶还你。”嗯，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即使信耶稣之后，我们里面所思所想的，的确是还是会受试探的，我们还是会的。所以你了解你的心吗？你真了解你的心吗？我跟你说，你不了解。直到什么？直到处境发生，你这个人到底是谁？你真相信耶稣基督吗？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到最后，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行为当中，其实都被人家看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好好去观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吗？整本圣经一而再，再而三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从前那个罪恶的根、罪恶的心，在外面的那种罪恶的果子，现在都被耶稣基督的义、被耶稣基督的义袍、义的根源，将来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通通都被取代。整本圣经就在勉励我们什么？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整本圣经就在告诉你，所以你怎么样成为智慧人？你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真知你在脱去吗？你真知你在穿上吗？那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信耶稣的人，你跟我，我跟你说，如果你越来越操练这八大问题，越来越认真的话，你真的会越来越敬畏神，你真的会越来越是一个智慧人，也就是说，你是越来越属灵上的敬虔跟成熟。如果你没有操练这八大问题，你说那我会不会成为智慧人、敬虔人？我跟你说，也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不是真正这样操练，从你心里面，那么你是外面的属灵、外面的敬虔，等到真正那个风吹雨打来的时候呢，经不起考验的。也就是说，你会是一个耶稣一直在指责说，你把外面搞得很漂亮，把外面洗得很干净，可是你里面很脏，你里面是污秽的，你里面是肮脏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法利赛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里面呢？其实很简单，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看见的都是这些啊，小孩子事情让我们受不了，老板骂了我，什么配偶之间的问题，我工作或学校的问题，或性方面问题，或金钱的问题，我们这些问题让我们很头痛。可是我跟你说，当你看到这些很头痛问题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才是冰山的一角。你如果集中看这个地方的话，它只是冰山的一角浮现出来让你看见。当你看到这个冰山一角的时候，就是神在告诉你，神在告诉你。可是大多数的人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要解决问题，他们都是怎么解决呢？哎，我跟你说，他们都去学一些什么，学一些怎么沟通、怎么讲话、怎么解决冲突，学一些角色的问题、划定界限，怎么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跟配偶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学的都是很表象的关系的技巧，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学这些关系技巧学得好的人，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外交官。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些基督徒外交官，你知道谁看得最清楚？谁看你看得最清楚？不是你自己哦。谁看你看得最清楚？如果你是结婚的人的话，是你的 teens， 你们家的小孩，你们家小孩看你看得最清楚。你说我们，你骂你们家大宝，你怎么那么不诚实？那小宝心里就想，昨天金弟兄打电话来问你明天有没有空的时候，你明明没事，你也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有事。你明白吗？你们家小朋友看你看得最清楚。还有谁看你最清楚？借着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借着你跟你同学的相交往，大家就知道你这个人，我们不喜欢跟你做朋友。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很头痛，我们很头痛。也就是说，跟你交往过的人，他们就会看到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呢，他们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如果配偶之间有问题，同学之间有问题，大多数的我们知道了，你能够进到这一层，已经从冰山的一角下来了，那你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小聪明的人，你知道了，你就会去学，对不对？我要学什么正面积极的思想，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下个男人会更好，励志哲言哦，你就学这些，对不对？你学了很多这种关系的技巧，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外面普遍恩典的人，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有很好的行为，他们也在学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对不对？哎，外面的人也做得 nice， 也很不错的。可是我告诉你啊，这都只是外面。然后呢，神将来要审问，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才是真正你的根源的问题。这一颗心，就是从你里面出来的这一颗心，这颗心里面到底你是在崇拜谁呢？你是崇拜自己，还是崇拜真神，还是崇拜别人，还是崇拜其他东西？意思就是说，到底什么东西在你心里面是最重？你到底在追求什么？你到底在追求什么？当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就像是冰山的一角，在外面被人家看见，看得比较深的人顶多也只看到你这下面这一个层面，但是看得最深的人，明哲人可以看透，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谁是属灵的人？就是拿神的话，拿神的眼光，拿神的标准来看所有人事物的人。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如果要做智慧人啊，你必须要什么？有这八大问啊，要常常记得这八大问。第一个就是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开始我觉得引起我不开心了，引起我情绪反应了，这个处境到底是什么？你要常常去观察，观察处境之后呢，你面对那个处境，你看看你自己的反应。丈夫有外遇了，你的反应是什么？丈夫有外遇不是问题哦，你不要跑来说啊，弟兄，我现在有问题了，请你帮我解决问题。什么问题？我丈夫有外遇。丈夫有外遇是处境，他不是问题。金牧师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我那个 paper 被老师打回来了，得了 F 啊，那个叫处境反应。你现在对这个处境你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大部分的人的反应可以被第三者旁观者看见。比方说你现在看到丈夫发脾气了，你看到他的反应，比方说你看到太太睡不着觉，你看到他的反应了，对吧？哎，这只是反应而已。但是很少人会接下去问下面，就是他为什么会有那些反应呢？为什么？那是从他心里面出来的。请问他心里面的欲望，他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你会有那种反应？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在讨厌什么？你在害怕什么？你在追求什么？你在逃避什么？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因为你那种反应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你不可能直接把自己的反应行为切割掉，说我不要这种反应，它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你得从心里面先做改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然后你再问你自己，我这样的反应的后果，我有这种想法，我有这种心思意念，我有这种欲望，结果让我面对处境我有这种反应，那个后果到底是什么？所以很简单，处境，我拍拖三年，跟我谈恋爱三年的张大宝不要我了。那个情人节的时候，那个喜帖出来，张大宝定于某年某月某日跟陈阿花在哪里结婚，就不是跟我李阿花。反应是什么？哦，哭哦，一哭闹哦，你说我哪里对你不好？那个张阿花哪里有比我李阿花好？我去跟他闹，或者呢不闹，我这种人是不会跟人家闹的人，我就闷闷的得了抑郁症，或者呢我把自己都关起来，爸妈说阿花出来吃饭呢，不想吃。为什么不想吃？没有胃口。这都是反应，最后那种反应到极端了，要不然就是外显型人给人家泼硫酸，要不然就是自己哈，我不给你泼硫酸，因为我是很 kind 的人呢，我不会给人家泼硫酸的，我不会杀人的，我呢把自己杀了，我就登罗密欧朱丽叶，我朱丽叶，我跳海自杀。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为什么？那是从我里面出来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既然我得不到你，我就泼你硫酸。 好，那是另外一种人。那我们这种是很 kind 的人，我们不会做那种事人的。我得不到你，算了，真的就算了吗？我祝福你，所以我跳海自杀，真的吗？不是的，这个叫报复。我让你啊，这个陈大宝那一天结婚典礼洞房花烛夜那天，在你们家的天花板上，我做鬼也不饶你。当然我们讲的是比较极端啦，不过大部分的时刻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欲望得不到，我们很失望的时候，我们在失望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言行举止出现，那一种都是在心理学上叫做 punishment， 我们会惩罚别人，我们真的会，真的会。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你这样子的欲望出来的这样的反应，面对这样的处境，后果呢？后果一定是恶性循环。你跟大宝一哭二闹三上吊，结果全教会人就说这个李阿花一定不爱主，经不起考验。天涯何处无芳草，只是下个男人会更好。你干嘛嘛？干嘛为了那个大宝不要你，你就死呢？对不对？甚至你没死成，但你把自己关起来，你关起来的后果是什么？关起来的后果就是你自己得不到神的祝福，你家人也被你拖下水。我告诉你哦，你所有的情绪对别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你不要以为没有。你今天摆一张臭臭脸在我们当中，我告诉你，所有人都会受你影响。为什么呢？你下一次不信，下个礼拜五咱们还有一次聚会，你就我们做实验啊，大家就忘记哈，但是下个礼拜五要记得哈，进来之前就摆臭臭脸进来，然后我就说你好。然后金弟兄也说你好，好，所有人跟你打招呼你都臭臭脸，就到最后你会影响我们。不是说我会受你影响，我讲不出来，我还是讲出来，但是我们的注意力焦点都在谁身上？在你身上，你明白吗？都在你身上，就要对你嘘寒问暖，你知道吗？结果真正那一天有一个人需要我们帮忙的人，我们就忘记了，因为他没有臭臭脸，我们就觉得这个不重要。就真正那个人是想自杀的，你明白吗？只是你不知道，因为这个只有神知道。一个人碰到处境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然后呢，为什么会有那些不好的反应呢？然后这样不好反应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叫做愚昧人的反应。你一定要常常去观察自己这一部分，然后你才能够走到下一个正确的部分，就是神对于发生的事情处境，还有对于我的反应，对于我的心，神说什么。然后今天神说的话，神告诉你要怎么样转向他，求得他帮助。你说主啊，大宝他不要我，是他没福分，但我现在很难受，求主医治，神就真的会医治你。你说主啊，那个丈夫有了外遇我很难受，求你医治，神真的会医治你。你说主啊，现在经济不景气，老板把我炒鱿鱼，神说安呐，在时候到了我会给你工作。你说可是三年了，神说对啊，三年啊，我看千年如一日啊。弟兄姐妹，你也许觉得我在开玩笑，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最清楚知道什么叫有钱，什么叫没钱。我们在机构里面常常呢，因为经济不景气啊，弟兄姐妹就没办法奉献支持我们，不支持我们就不支持嘛，拉倒。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许可。然后我有没有没饭吃？没有，不好意思哦，昨天还丰丰富富吃了龙虾，然后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吃到龙虾。以前我小时候家很穷哦，所以我妈很讨厌我，不是很讨厌，我妈很伤心我做传道人。他常常这样子用我哥哥的口来跟我说话，说你哥哥说你拿了一个博士，拿了两个硕士，你在外面找工作应该不至于靠弟兄姐妹的施舍过日子吧。你知道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不讲奉献，不讲爱心，他讲施舍，那听起来就很难受，对不对？那真的很难受。然后呢，我因为知道，我早期不知道，都会跟我妈妈冲啊，现在知道他爱我了，他关心我，我就会抱住他说：“妈，我知道你很关心我的，可是我告诉你哦，咱们家小时候哦都没有吃过龙虾，对吧？咱们家小时候呢，客人来的时候买五个鱼丸，要把它切成四片， 五个切成四片变成二十个 unit， 在汤里面很多哎，你知道吗？五四二十。然后呢，我舅舅来啊，每次喝汤就说你也吃一点鱼丸吧。我们说啊，不要不要，我们吃过了，或者我不喜欢吃，其实要吃的要死，但是那个很贵。然后我说妈，你知道吗？我现在都有虾吃，我现在都有龙虾吃哎。而且呢，你做梦，你想要环游世界，我常常说，将来有一天我有钱，我就带我妈去环游世界。我说妈，我现在还没能力带你环游世界，但是你知道我常常环游世界吗？我常常去南非，去韩国，你知道我跑来跑去吗？你懂这个意思吗？然后我也曾经有钱过，因为信耶稣的去工作，我工作，我还没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不是说传道人很穷哦，对不起啊，但我的意思说，我也曾经工作过，也很有钱，然后神可以感动我们，把钱拿出来去支持福音事工，支持那些穷困的传道人，所以我根本都不怕。然后我知道什么叫做只剩下一块钱，然后神一定会供应，真的，我真的知道。在一阵子啊，那个找不到人来住 apartment 的时候，我那个眉头都要伸缩，我就跟主讲说，主啊主啊，怎么办呢？这个要付房租哎，哎，神就可以让他这样子打平，你知道吗？所以我根本就不紧张，我讲不紧张，我是讲真的，我不是讲给你听的，因为我知道耶和华神就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被人家炒鱿鱼了，神知不知道？神从创始以前就拣选你，知不知道你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会发生什么事？神知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你的老板会把你 project 丢下去，你的丈夫会有外遇，你的老师会给你一个 F？ 知不知道？知道，神真的知道。问题是你并不相信他知道，你并不相信他无所不知，你也不相信他无所不能，你也不相信他全然良善，你不相信。你要真相信的话，我跟你说，三年找不到工作，你还是有饭吃的。那你说，可是我银行存款一天天减少，对，那是事实，但是还没减少到不能吃饭。曾经在纽约有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弟兄本来很爱主，那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呢，一年他还有信心，两年还有信心，到三年他就整个垮掉了。那他姐妹就很愁烦，我说我们来为你丈夫祷告，求神呢给他工作，但是求神让他不愁烦，重点不在工作，重点在于他要信靠神不愁烦。结果就慢慢慢慢这样为他祷告。弟兄姐妹，长途抗战第七年，总算到了第八年，他有工作，而且那工作非常好。可是我告诉你，对一个大男人哦，我想要是大男人哦，大男人七年没工作，这不要说自己站得起来啊，就是每次到教会人家就问找到工作没，哎呀，是自己心里面要调整的，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不容易。我讲的是一个很现实很残酷的事实，但是神告诉你什么，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动机，你应该怎么活，神在告诉你，叫你安了，叫你不要紧张。所以你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为什么就只有这一个人，这个人少数的人会被 lay off？ 那为什么大家谈恋爱都顺利，为什么就我李阿花谈恋爱不顺利？我告诉你，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等我们信耶稣之后呢，神就把他的荣耀恢复彰显在我们身上。神的荣耀要怎么样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彰显的最完全，就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罪、我们的弱点，不是你的优点，真的不是，是你的缺点。然后你在你的缺点上服，你在你的缺点上说，神啊，是我就是这边，我就是爱钱，我就是情感上过不了，但我愿意你来帮助我，我愿意你加添我力量，我愿意。然后神的大能就在你身上，神的恩典就在你身上。但问题就是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 self seeking， 寻求自己，寻求自己的荣耀。所以呢，神他许可一些环境发生，很奇妙，是给你的都没有给我，给我的呢也不给你。我常常就想说，神啊，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不给那个人呢？因为神说每个人学不一样的功课，你要学他的功课，他的功课到你身上你就死了，你就哀哀叫，你就自杀去了，你活不了的，你知道吗？所以神告诉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欲望，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你就按照神说的，靠着神加给你的力量，说好，神，请你帮助我，现在有这样的情况了，请你帮助我，我应该怎么样有正确的回应。 然后你就去观察，当你应该有的这样正确回应，回应完之后，那个后果回过头来怎么样帮助处境，这个就是你的智慧人八大问。你说哎呀这么简单，还劳师动众，害我们这个晚上还花了那么多时间听你讲这个那么简单的事儿。不过真的是这个样子，你不要小看这八大招，武林八大招都是基本功夫，基本功夫学不会想要下山去江湖打拼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在学校打拼不了的，在工作场合也打拼不了，在教会也打拼不了，不可能。这就是你的基本功夫八大招。那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每次我们在面对这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做不来，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碰到处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很糟糕的，都不合圣经的，然后我们还给自己无花果树树叶遮羞，自我防卫，说那是因为哎呀人非圣贤嘛，你不要要求我那么高嘛，对不对啊？我跟你讲，神对你的要求就是这么高，不是人对你的要求。问题是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你要成为蒙福的人，回过头来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我不是说叫你成功神学，我的脑袋瓜里面没有成功神学。居首不居尾的意思是说，神要托付给你，让你影响更多的人，把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那你说不要啦，我甘心乐意在天堂门口扫地，那你就是不懂永生。永生里面，天堂里面没有你在天堂门口扫地，那是错误的观念。神要拯救改变我们，有他儿子耶稣基督形象的那种荣美，你要不然就荣美，要不然你就不荣美，你要不然就上天堂，你要不然就下地，没有中间灰色地带，中间这个时刻是让你在地上熬炼的。所以我们在讲智慧人八大问的时候呢，我们要分两个阶段来谈。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谈谈前面这个智慧人八大问，先问自己处境、反应、动机、欲望这些东西。什么是处境？什么是处境？处境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会让你这个那个就叫处境。比方说今天这个 PowerPoint 就是不 work， 那条线就是不 work， 这就是一个处境。比方说今天你收到一封信 Dear John， 他就跟你分手了。比方说你老板就来跟你讲说请你 pack 你的东西离开 office， 这就是处境。比方说你回家了，你的小孩泪眼汪汪说妈妈小宝欺负我，这都是处境。从大处境到小处境，这些在这个处境当中你面临的这些处境的时候呢，这个处境会怎么样？这个处境啊，它会点燃你，它像一把火柴，会把你这整个人燃烧起来，会让你激动。你说老师我四面八风吹不动，你还记得苏轼吗？苏东坡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我的心情很平稳，我人生到达最高的境界，所以我凡事都不错，我现在脾气修养得很好，我四面八风吹不动。结果他就把这首写得很好的诗给他的一个和尚朋友看，他和尚朋友看完在上面批了一个字叫仆人带回去，那苏东坡打开看屁哦，他就很生气，心想我是一代的才子，我的诗写得那么好，你竟然给我写一个屁哦，他就来，结果呢过了江，那个和尚不给他开门，再敲那个和尚，小和尚说我们师父出门了哦，他很生气，他说我就在这里等他回来。然后后来呢那个和尚呢那个小和尚又把这个和尚另外写了一首诗交给苏东坡看，苏东坡一看完一句话都不说，乖乖回家去了。那里面讲什么？那里面就说你不是说你四面八风吹不动吗？一屁打过江，我再屁了一个你自屁，你就很生气，对不对？所以什么是处境？你不要说那个处境啊，平常啊你是四面八风吹不动啊，那个处境就是一根火柴，就把你这整个人点燃起来。我们辅导在纽约才好笑，一对老夫老妻了，都老夫老妻了，70多岁了，是他们的孩子哦，30多岁婚姻辅导来找我们，完了之后呢就把爸妈也找来做辅导。是什么问题呢？这个老太婆常常就生气，那这老先生两个都是基督徒，老先生呢就受不了。你说老太婆生什么气？ 如果你们去 Flushing 买过菜的人就知道 Flushing 常常就是四个一块钱，五个一块钱，三个一块钱，对。那老太婆就说，你看我先生就明明是要气死我，你看他买四个橘子回来，这不是明明咒我死吗？那先生就很无辜说，那四个橘子一块钱，你要我先吃掉一个吗？还是对不对？你要我怎么办呢？就是常常这样。所以什么叫处境？对这个老太婆来讲，四个橘子就是处境，就把他那种里面那种害怕死亡给点燃起来，然后他不会承认说我怕死，他不会去经营自己怎么让自己不怕死，怎么让自己对死亡能够有这个确信，说我只是睡觉而已，他不去经营这个东西，他反而怪什么处境，好像把你这根火柴挪走我就没事了，所以你不要给我谈到事、不要跟我提事、什么是处境？处境就是会把你这个人给点燃起来，这个叫处境。那我跟你说，处境非同小可，处境是很复杂的。处境啊、复杂到一种程度啊、每一个人，包括你家小孩子三岁就会有处境。处境，我想玩玩具，哥哥的玩具不让我玩，哥哥不让我玩玩具，就变成他的处境。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处境，对我们来讲，大概可以综合是这几样，就是。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一套价值观，有一套思想体系，你活在这当中，它就成为你的处境，很难的。比方说你去做人家的会计，那老板要你记两种不同的账，你就有处境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告诉你说可以说谎，这个世界告诉你说同性恋没关系，这个世界告诉你说哪个男人哪个男人不偷香不偷腥，这世界给你的这个价值观，你很困难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跟整个神敬虔的思想都不一样，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冲撞。比方说以前在台湾那个初中生，我们在带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常常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现在这个题目要怎么答，人是一二三，你怎么回答？他说我如果说是非题，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我如果打叉，我那题就没有分数。我考联考的时候，如果人是猴子变来的，我打叉我就拿不到分数。然后学生就会说，老师我能不能这样，我认定人不是猴子变来，我认定人是按照神形象造，但是为了分数我可以打勾。他们常常就为这个来，你看到没有，小朋友从小就在面临世界的思想不一样，那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第二个处境就是，我跟你讲，既然有神的灵，圣灵有神，那么你就不要说世界上没有魔鬼撒旦，真的有的。魔鬼撒旦，神按照他的形象在雕塑我们，影响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变成像神的样式。魔鬼撒旦天天也在雕塑我们，影响我们，要把我们变成像他的样子。魔鬼撒旦是什么？他起初是什么？杀人的，说谎的，不守真理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哪里有杀人的，说谎的，不守真理的，哪里就有魔鬼活动的踪迹。那魔鬼撒旦呢，你是看不见他。如果你今天说我看到魔鬼撒旦，那你糟糕了，真的，你是看不见魔鬼撒旦。但你可以看见魔鬼撒旦借着看得见的人事物在运动，在工作，你是可以知道的。那别人得罪我们呢，这个世界既然都在罪的这个堕落的世界，既然都在亚当之后都是犯罪的话，别人也是罪人，你没有错，别人会得罪你。你开车好好的，人家就偏偏要喝醉酒，就随便乱开就撞到你。你工作呢好好的，就经济不景气，老板就只好跟你说 sorry， 把你给炒鱿鱼。你呢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实爱你的丈夫如同爱自己，结果丈夫回来就跟你讲说，我们婚姻当中，我到最后觉得跟你没话说了，我爱上了另外一个阿花，我跟他走了。别人都会得罪你，不是只有大人哦，小孩也会得罪哦。大宝在那里玩玩具玩得挺好，小宝就把他推开，就把他玩具抢走。别人会得罪我们，那这个得罪我们就很容易让我们以牙还牙。我们真的会以牙还牙，不要说我们不会以牙还牙，你只是那个报复的方式高不高明而已。那我昨天还跟大家在分享，那个以前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有一次我领会，那领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不爽，他就说今天为什么你领，我说今天按照排嘛，就排我。他就说上个礼拜为什么你领，上个礼拜是主席，我们团契的主席，结果他加班没来，他就找我带。 那他说那上上礼拜呢，啊，上上礼拜是排到另外一个姐妹，就她拉肚子不能来就找我。那他就问，那为什么大家都找你？那我怎么知道？也许就是我不会迟到，也许我一定会准时到，也许我就是绝对不请假的人，我不知道，反正人家就找我。然后他就很不高兴说，你看你看你那个头发披头散发也不化妆，真的害我下定决心要钻耳洞。不过你们靠近我，我没耳洞，我后来没去钻，因为有智慧人陈妈妈那天晚上告诉我，就因为别人说你就要去钻耳洞啊，那加上我又很怕疼，我就没钻了。然后最后这个弟兄就讲，因为我实在是当天大家都看他很无理取闹，后来那个主席在场就问他，然后到底你怎么了？然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们今天下面活动不要，唱完诗还有下面的活动，我说不要聚会了，我本来要听唐崇文牧师的录音带，我们说不听了，我说这样吧，来批斗大会说吧，您请说对我有什么不满。然后他就说，我对你最不满就是你对圣经100%的坚持啊，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别人得罪我，然后我有没有被引诱起来？当然有。然后我这样跟他讲，我说，哦，谢谢你指教我，那能不能请你呢包容我对圣经呢100%坚持，就像我包容你对圣经60%的坚持一样。您看骂人不带脏字，对不对？这就激诱我们以牙还牙。你天天活在那个脾气不好的人身上，你也会以牙还牙的。我告诉你哦，丈夫如果脾气是冰那种火爆型哦，妻子一定是什么冰山，因为他必须用这样来保护他自己，他是用这种方式。真的真的，我们辅导过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的，他在保护他自己，所以是以牙还牙。然后呢，如果别人讲话一直伤你呢，你会怎么样？你才不会笨笨的去抱住他。有谁会去抱住刺猬？你知道抱住刺猬的人要怎么抱他才不会受伤？要全部武装。可全部武装你就抱不了他，你必须要用有血有肉去抱他，可是有血有肉抱他就会被他刺伤，所以到最后呢，大家就什么敬而远之。别人得罪我们真的会引诱我们以牙还牙。还有这个世界有没有苦难？有，经济不景气也是一个苦难。然后呢，你年龄呢上了50、60了，像我这样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怎么样，身体要渐渐衰残，对不对？就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哎呀，人生真是何其愁苦。年轻不愁苦，年轻的时候想当年我们这个熬夜夜游熬夜做啥事哈，轰轰烈烈，现在还能熬吗？熬不了了。想当年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我们年轻人呢，念研究所的时候，哦，晚上十点在教会，我们牧师来了，执事来了，给我们祝福祷告，我们这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开了2个钟头的车子，12点到那个 Chesapeake Beach， 就是到那个玛丽兰的一个海岸，12点我们在那干嘛？抓螃蟹，钓螃蟹，钓到凌晨4点，浩浩荡荡再开回来6点，开回来的时候把成果往教会一放，教会那些结婚的人都已经睡好觉起来了，他们就到教会煮了粥给我们吃，煮完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回家睡觉，他们就在教会忙碌洗刷刷洗刷刷，把那些洗刷好，然后晚上6点福音布道，螃蟹龙虾什么都在那，然后都是结婚的人去烧的，我们这年轻人因为一夜没睡回去睡，身体顶得住，现在顶不住了。苦难苦难苦难苦难，每一个人碰到苦难都不一样，反正就是生活的痛苦。然后最后呢，我跟你说，我们还有一个处境叫做逆境。逆境跟顺境一样，都带给我们容易把我们里面有些东西点燃出来，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了不了解处境？不认识自己面临什么处境的人呢，很容易在处境当中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犯相同的错误。因为你面对处境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样反应，你没有去分析你自己，就那种反应出来的结果不好，恶性循环，你自己还笨笨的。比方说有阿爹跟寻都基吵架，每一年都会我不知道贵教会，所以我不讲你们教会，我讲我们神学院的神学生。有一次他就来说，老师，我们教会哈，陈妈妈跟张妈妈每一年圣诞节都吵架。我说吵什么呀？他说圣诞节到了，我们牧师很奇怪，每一年都叫这两个老人家负责任，两个哦，不是说今年陈妈妈明年张妈妈，那如果分开来就没问题哦，每一年就叫这两个，就是 圣诞晚会布置场地，那陈妈妈就这样讲说，教会要庆祝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是喜气洋洋，是要红红红，红色的玫瑰花，红色的圣诞节啊，就是红红红红。那个张妈妈不要红，她说耶稣是无罪之身来到有罪的地上，他是纯洁的，是雪白的，所以要白白白。哦，他们俩每一年都吵吵闹闹。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们去年怎么办？他说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吵吵闹闹。那我说今年呢也是这样吵吵闹闹吵闹，也真奇怪，也就这样吵吵闹闹吵吵闹闹。那我说我如果是他们的牧师呢，我想啊，我以为我很有智慧，我说我如果是他们牧师，很简单嘛，金弟兄你会怎么处理？太简单了，对不对？今年陈妈妈，明年张妈妈，后年陈妈妈，大后年张妈妈，不就万事 OK 吗？今年一片红，明年一片白，这不就解决了吗？但是不是，为什么呢？然后牧师每一年都叫两个人在一起，我想牧师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这种没有智慧的人只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哎，我跟你说，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子啊。你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们俩要吵架。那我告诉你哦，这两个都没有学会功课。每一年处境就是圣诞节，牧师叫我们俩布置，每一年反应我们就是要争我们的红色，争我们的白色。后果是什么？后果大家都在看，然后都吵吵闹闹，没有好见证，那也过了。每一年都这样，但是从来没有分析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动机、你的欲望是什么？呵，这个教会想当年开国元老是我也是其中之一啊，为什么就一定要听他的？为什么不听我的？那个人说，开国元老我也是其中之一啊，为什么要听他的？为什么不听我的？所以这里有还不是红色喜气洋洋白色纯洁的问题了，这里面是一个 power struggling， 你明白吗？那这个用在夫妻当中也是一样的，夫妻常常就是这样，丈夫说东，妻子说西，然后这里就有 power struggling。 为什么？因为妻子觉得说，我们家那口子哈，他呢是小学毕业，俺是博士毕业，所以我比较聪明，为什么要听他的？可是问题是，神有没有话说？有。神说什么？不好意思啊，神说就算你的先生只有小学毕业，你博士，你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也得听他，除非跟道德有关，除非他叫你违背真理。这个就很冲撞我们，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显示出你瞧不起你丈夫， despise。 但是终极来讲，你不是瞧不起你丈夫，终极来讲你是瞧不起耶和华神。你说神啊，你的智慧不够智慧，你怎么会选择那么笨的人，叫我们这么聪明人去服那么笨的人？那可见你这个命令有问题，可见你不是全能智慧神。所以是我们对神的不敬畏，真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去看那个处境的时候，处境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个处境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什么？我们这个人面临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哈哈哈哈，就开始有一些什么反应。然后很多人在看自己反应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反应有理，这就是愚昧到家。你还觉得你反应有理哦？哎，那个叫sinful nature， 有罪的本质出来的这样子的。然后呢，当这个罪恶式反应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自己气个要死，头很痛，你知道吗？我以前哈是脾气比较急的人，那是讲好听一点，讲难听一点呢就是脾气很坏的人，脾气很糟的人。然后呢有一次哦，就每次气哦，年轻的时候气还没问题，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哦，到了38岁那年哦，生气的时候哦，头痛哦，痛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那个孙悟空的故事。如果你们是 ABC 的话，我告诉你，孙悟空就是Monkey King， 就是那个猴子王，你知道吗？我有一天突然想起来，好痛到，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我痛到我突然想到孙悟空的时候，你猜我说什么？我很痛很痛，然后痛到我说，主啊，我不敢了。就好像孙悟空哦，他那金那个上面那一哭哈，那唐三藏这样一念，他就说什么？我不敢了。神就用这样的方式让我惊觉到，你说你真愚昧啊，你以前不会痛吗？以前不会痛啊，那你没看到你愚昧的反应吗？没有啊，我只看到我看到别人错啊，我哪看到我愚昧？直到我哦头很痛，我才想说，嘿，我怎么会头痛？因为我发脾气，以前发脾气为什么不痛？那为什么现在痛？ 为什么？而且我告诉你哦，以后还会血压什么上升，还有脑充血，然后会说什么？我们通常不会观察到我们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人爱我们，爱得很深到一种程度，他们旁观者清，看见我们外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来提醒我们。如果他真的不忍心我们死亡的话，他会来跟我们说诚实话。真的，我们需要有人爱我们到一种程度，配偶对配偶要有一个爱的程度，到一种程度你要去告诉他说，嘿，你生气，你为什么生气，你背后是什么，上帝怎么说呢？ You know, I love you enough， 我不忍心看你得罪神，我不忍心看到你这身体痛然后还在受罪恶的后果，我真不忍心。我们没有观察到自己罪恶的反应，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习去观察自己罪恶的反应。这个罪恶的反应呢，就把自己整个人这样子哗哗哗怎么样点燃起来。可是很多人被点燃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有理，大宝不要我，我要死了，还觉得自己要死这个观念是正确的。我告诉你，那一点都不正确。所以那个魔鬼撒旦就说，大宝不要你，你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女人，死吧，再也没有人会爱你了。然后你就说，对对对对对，我要自杀，因为我是世界上最不好的女人，没有人会爱我了，我要去死。你看，你就买进了第二个撒旦的谎言。撒旦不是在雕塑我们吗？他在影响你吗？就是这样。或者呢，小孩子不听话，你气得要死，然后呢，撒旦就跟你讲，对呀，继续生气啊，你有理啊，你看就是你小孩子不听话，你还觉得说，对呀，我就是应该生气啊。就到最后呢，自己心脏病，你都不知道说那个是自己被点燃起来，这种叫做 sinful response， 有一个罪恶式的反应。那罪恶式的反应，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罪恶式的反应呢？啊，是因为从这里面出来的。那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投影片变成是黑色的，我里面是白色的，就是那个私欲动机是从这个心里面出来的。啊，从心里面出来的，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外面之所以不结果子，是从我们这里面这一颗心出来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你一定要去分析你自己，就是说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啊，为什么是从我这里面出来的，我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常常去问你这里面，你这里面那颗心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的心是什么？这就是你要去问你，你这个呢，这颗心里面呢，有思想的功用，你会想的，你不是死人，你会想的，你常常在想，你会做价值观的判断的，你有那种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李阿花长得漂亮，你思想认为长得漂亮就是好。然后呢，你的情感会跟上去的。当你的思想认定它好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认知的部分，你的心智、理性、认知。认知之后呢，你的情感会跟上去，你的情感就会觉得什么？这个李亚花长得漂亮，我喜欢她，我要跟过去，我要跟她打招呼，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从这里生出来的情感感情，这个心理学上讲 affection emotion mood， 你的情绪、你的感受、你的感情的部分。然后呢，你说这个李亚花长得漂亮，我喜欢漂亮的人，接下去你就会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要跟这个人讲话，我不要跟张阿花，张阿花太丑了，我要跟李亚花讲话。你就真的会跑去跟李亚花，你里面会做一个选择，你选择在里面，而这个选择就是你的意志力。当你的思想跟你的情感跟你的意志力结合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就会说，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好的。你的里面是非良心标准就觉得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就会那样做。你思想上认为小孩子应该听我的话，小孩子应该考100分，你情感上喜欢他考100分，结果没想到小孩子不听话，小孩子考了60分不及格，你情感上欲望要那种他得100分我就很光荣很高兴，那个欲望不得满足，你就很生气，你就选择摆一张臭臭脸或选择骂他。不管是什么，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只是你没有在分析你里面想什么，你的情感感受的部分是什么，你没有在分析而已。比方说我们讲那个老师骂你一个 paper 写不好，当着全班面前骂你，还有你的那个 project 老板把你丢到地上， 我们假设真的写不好哈，那写不好就写不好，怎么样？你说很丢脸，那是因为你要脸。当你选择要脸 ，when you seek your own face， 当你选择要你自己的脸的时候 ，you don't seek God's face， 你就不要神的脸。这就是圣经上讲，我们都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不寻求神的荣耀。那老师说我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就写不好，写不好我就回去再重写嘛。我就说 ，Sir，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去求他嘛，求恩典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这颗心在我们这里面，在工作的时候，它是主动的，它一直在那里工作。然后呢，你不知道，你所有都是从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当你碰到一个处境、一个压力的时候，从你这里出来的时候，你面临那个处境、压力，你会收什么样子的愚昧的后果啊？那个愚昧后果，不好意思哦，你们投影片又是黑色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当你面临的一个处境压力，你选择的，你那样的行为、那样的动机、那样欲望出来，结果会增加那个后果什么呢？会使那个后果变得什么样子呢？通常是这样，通常是会使那个后果变得更糟糕。这个就叫做愚昧的后果。所以今天我们就只停在这里，然后我会邀请弟兄姐妹你回去，特别是上过我们已经有上过第一门课有这个经验的人，有这个基础的，可不可以请你回去呢？预备给我们一些见证，告诉我们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经历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给你五分钟，最多不超过五分钟，你就把你的处境、你的反应，你为什么会那样反应，那后果是什么，可不可以请你分析一下，然后告诉我们你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因为你后来走出来就是智慧人的反应，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我们今天只停在愚昧人的愚昧反应跟后果。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停留在愚昧？因为本来就分上下嘛，时间也到了嘛，对不对？没有为什么嘛。然后呢，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啊，所以好的都是留在最后。那我们停在这里，可能最后我想留下三分钟啊，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就这四个大问题，有没有问题？你要问你就问啦，没有关系啦，没有人会觉得你愚昧啦，我会觉得你很有智慧啦，不要怕啦，为什么要怕呢？你说这个跟学心理辅导人对话很紧张，对不对？嗯，对，的确跟心理辅导人对话是很紧张的。啊，你们为什么要看他呢？你们有问题你们就问嘛，你们为什么要看他呢？有没有问题？处境讲员问有没有问题？反应我有问题，但我不问，为什么呢？因为我怕人家会怎么想我、怎么看我，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不要惧怕人的眼光。惧怕人的眼光呢，你怎么胜过怕人的眼光呢？很简单，你里面的上帝太小。当你的神很小的时候，人就变得很大，困难的环境变得很大，处境变得很大。所以你要尽你最大所能，把你里面的上帝让他越来越放大，你里面那个巨人啊、冰山啊、困难啊就会越来越小。我们后面有一本书叫做《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年轻人可能没有钱，所以年轻人不要去买。那不是年轻人就已经工作人大概有钱就可以买啊，15块钱一本。这是你们支持我们的施工，因为是我们出的，不过重点不在于你出钱支持我们施工，重点在那本书。你不要买了回去不看，你要买了回去不看你就不要买，因为我们不要赚你的钱啊，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那本书可以帮助你。所以如果你想买，你可以到后面去，有同工负责。但是呢，只是顺便附带讲一点，你需要让你里面的神越来越大，真理必使你得自由。所以我说我不是骄傲的人，可是我是有智慧的人，我的智慧是9，不过这不是我给自己打分数的，是很多牧师、很多弟兄姐妹给我打的分数。
他们认为我很有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我选择敬畏神，我选择敬畏神。如果没有神那就算了啊，如果有神，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交这一笔账。我可能言行举止，说真的，我一点都不谦卑，我可能言行举止比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还不完美，我的爱心可能比你还小，我的恩慈比你还少，我的忍耐那就没话说，比你更少啊，我的良善可能也没有你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可能都比不上你们在座很多人，但是我正在事工中，我一直往神的方向走。那没办法，谁叫我27岁以前不信主，那个恶太恶了，所以信主之后现在慢慢追，追到现在追了50多岁还在追，还赶不上很多人呢。不过按照我的成长速度，我想我是往神的方向去走的人。我很清楚知道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的动机，我很清楚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很清楚知道。然后我不是爱主的人，你说你怎么可以不爱主，又说你是智慧人，我是愿意爱主的人。愿意不等同已经哦，我愿意爱主不等同我已经是爱主的人哦，我只是愿意。所以呢，我也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愿意爱主，因为当你选择愿意的时候，圣灵会加你一把力量。